弟兄姐妹们平安，不住的祷告，这是我们今年的题目。不住的祷告，我们就可以不住的成长；不住的祷告，我们就可以不住的喜乐。若是不祷告，就不增长；不祷告，就不喜乐。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忧愁，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被捆绑，连我们的时间都被捆绑。我现在记忆力不好，前天晚上不晓得时间过了多少，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忙，难得可以忙。后来我看看现在几点，一看表已经半夜3:01，所以这是记忆力不好的一个后遗症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忙得好像时间不够用，一直到身体要垮掉了，好像我们才不得不停。这个世界也充满了各样各样的压力，让我们时间都不够用。但是这就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吗？难道这就是我们一生要这样子下去吗？其实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他生活的品质，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他生活内容到底是如何。我们的生命的高度和我们的眼光发生绝对的关系。所以当一个人若是他用神的眼光来看今生，他就不会只为着短暂所见的自己的有限而限制了自己的一生。若是一个人能够明白神所看见的，那么他就不一样。所以刚才大专长老带我们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用信心的眼，是昨天我们参加语语中的母亲追思礼拜的时候一首诗歌我们所唱的，用信心的眼来看，是不是？这一首诗篇，我给它一个题目，叫做《大使命的祈祷》。这一首诗篇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大使命，用神的眼光来看神对大使命所设下的一个蓝图。但是在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个地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一幅的图画。在诗篇的67篇，就好像一个宣道的意象，一个美景，好像是宣道的田园交响曲，非常的充满了祝福，充满了欢呼，也充满了各样的恩典。你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那是一个战斗进行曲，那是一个宣道的战斗进行曲。因为在那个地方，使徒们刚刚被抓被释放出来，而且所面对的就好像当初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个尼布加尼撒已经把火窑的火烧起来留在那个地方，说你们若是再不拜这个世界，不听从我们，你们还是要传福音耶稣是基督的话，火窑就是你们的下场，有监狱，有捆绑，有羞辱，有鞭打，有杀害，在这个地方等待你们。所以使徒们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在那个地方要做一个选择，到底是要视食物者为俊杰，暂时闭口不说，还是求神想办法的时候呢？还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火窑，说急或不然啊，我们也绝对要听从神，不听从人。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个地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三件的事情。当使徒们他们被释放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他们在官府的面前，两个加利利的没有学问的两个渔夫，他们在官府的面前那样子面对整个所有的撒都盖人，整个祭司长的体系，整个所有管辖他们的，不论他们威胁，不论他们怎么样子的这个样子这样子的和他们辩论，他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啊。但是他们当他们回到他们弟兄姐妹们中间的时候，好像从一个衙门进到了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祷告会的里面，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件事情。当他们在宣教的难处当中，他们在落实宣教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向神高声祷告。 我们今天的祷告常常都是无声无息的祷告，都是安静的默祷，都是要死不活的祷告，都是奄奄一息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的不痛不痒，我们没有真正的急迫感。若是当我们真正到了宣道的前线，但是我们真正面对了那一个我们征战背后的那一个黑暗的权势，那个撒旦的国度，那一个整个世界起来要来抵挡神，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死活，我们在那个时候乃是在神旨意的安排的当中，神要借着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把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去。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交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是大使命的落实，在诗篇六十七篇好像一个大使命的一个的意象，但是到了第四章告诉我们，当这个意象要落实的时候，神所使用的人，他们是面对整个世界的势力，他们要在撒旦的面前，要靠着主的全能，要在那里宣告，把人从撒旦的国度里面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从黑暗的里面带到光明里面来，不是单单讲一些的道理，做一些的见证，他们要扎扎实实的在神的面前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要把人的心掳掠回来。这不是一个外表我们能够摆上一点才干一点时间所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向神祷告了三件事情。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这个地上的人，他们只看见天地和海，他们看不见造天地海的主。他们只要这个天地海能够让他们活得好好的，但是使徒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所用的这个主，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不常用的，尤其新约的里面不是平常的主。他这个主讲到一个绝对的主权，一个统辖万有的主宰，这个主是大有全能，无所不能，他是掌管一切的主。所以他们的眼睛看见了神的主权，他们看见了宝座，神坐在宝座之上，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无论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这个世界无论充满了各样的难处，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是创造万有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这是他们祷告开始。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祷告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上个礼拜黄牧师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地方，保罗的第一个祷告，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真知道他，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他们第二件事情，他们讲到说这些，他今天就把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虚妄，这件事他说，圣灵借着我们祖宗大卫的口所说的话。他们看见神的智慧，他们说神在老早以前就借着圣灵让大卫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要全部联合起来，要抵挡神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这个在神的智慧的里面，在神的启示的里面，早就清清楚楚讲出来。所以使徒们他们开始对旧约和整个神的心意，在圣灵的启示当中，他们明白神借大卫在诗篇第二篇所说的话，就是预表一个弥赛亚诗篇，讲到当基督神的儿子被膏的时候，世上的审判官要起来，希律要查询那个孩子什么时候生下来，生在哪里，把两岁一里的全部杀光。然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地上的臣宰一起起来，要来抵挡他的受膏者。所以他们看见这是神的智慧，虽然外面看出来是一些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呢，这是神在智慧的里面早就借着圣灵启示了。然后他们看见这一些城里面，他们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在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虽然他们被捆绑，虽然他们被逼迫，但是对象不是他们，这一个世界背后的势力，神老早就讲好，这个世界起来要抵挡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我们被抓，我们被打，我们被捆绑，我们被逼迫，这些不是重点。使徒们所看见的，他们所逼迫的乃是耶稣基督。 我们去传福音，别人不信我们，别人嘲笑我们，别人甚至于给我们脸色看。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受害者，不是的，他们反对的是你所传的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谁。他说这个世界没有接受他，所以也不会接受我们，因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所以在这个 比拉多、希律等等都起来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这个事情在神的旨意里面已经预定了。所以看见神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当地上充满了各样我们不明白的这样子环境的时候，神在他的旨意的里面也是管理一切。所以神仍然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当使徒们看见主是坐在宝座上面的神，当他们看见了神的智慧，他们也看见了神今天仍然在掌管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们的信心就大大的放胆。他们在神的面前，看见三件事情，然后他们开始祈求三件事情。第一个，求主监察。他主啊，求你看我们的情形，求你监察我们。他们没有在这个地方，彼得、约翰没有在祷告说，神啊，求你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掉。我想彼得和雅各的信心经过五旬节之后要远远大过他以前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祷告，只有求主鉴察，然后叫我们能够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因为官府在禁止我们，他们可能要在跟踪他们，但是让我们大放胆量。然后他们在第三个祷告，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他们求神能够在人的面前显出他的权柄，显出他的大能，让人能够因着他自己的同在得蒙祝福。然后祷告完了，发生三件事情。地大震动，因为这位造天地的主与他们同在啊，能够让这个地方能够产生神同在的能力。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新约当这个使徒们去落实大使命的时候，他们的逼迫，他们的环境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征战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出去宣道需要弟兄姐妹们的祷告，今天有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后面的带祷。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坐在宝座上，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然后我们充满神的圣灵，我们就能够大胆的去讲说神的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主。这是我为什么要讲使徒行传第四章，先给大家有一个大使命落实的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在征战中，在流血流汗捆绑压力环境中，神的道传讲出去。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第四章诗篇六十七篇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六十七篇。我们不晓得作者是谁，这个地方不是大卫的诗，他的这个地方的表明就是一篇诗篇，诗歌交给令长。这是一首诗，也是一首歌。很多的诗篇啊，这个它并不，它有的时候是一首歌，但是呢，它不是诗的题材。这个是诗的题材，也是歌的题材。它在这个地方可以唱的。它的第一节在这个地方讲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啊，它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句话不晓得你们熟不熟？啊，我们都希望神能够赐福给我们。这一个地上充满了许多的缺乏，但是做事的人祷告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关键。他说：愿神怜悯我们 ，mercy。愿神怜悯我们。史布真说了一句话，他说：最圣洁的、最好的圣徒和最大的恶人、最坏的罪人，在这句话的面前可以同心的祷告。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最坏的一个恶人、罪人，在神的面前，在这句话的里面可以同心的祈祷。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使徒，但是他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不但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不是？ 因为在神的光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本相，都知道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那一个税吏在神的面前，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只够吹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不是？神是要赐福的，神创造我们不是为着让我们受苦，也不是让我们受咒诅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就赐福给了我们，但是因为人的罪使人离开了神，所以世人的祷告第一句话，求神怜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再使我们得蒙救赎，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罪得赦免，再能够与神和好，得蒙神的怜悯。除非借着耶稣基督，怜悯不会临到，怜悯不会来到的时候，祝福也不会来到。所以任何的人，若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远离了神，我们还想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蒙福的日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公式。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添。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已经离开了那一个祝福的泉源，因为神就是所有的祝福的泉源。当人的心离开神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福分离得我们就远远的。所以这一个祷告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先让我们的心来恢复与神和好，靠着神的怜悯，然后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祝福。不单如此，不单单得到神的祝福，而且能够进到他的圣所中，进到他的至圣所中间，进到他帐幕的隐秘处，和他面对面的在他的面前，像大卫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啊，就是我要寻求耶和华的面，他要坐在神的面前，在他的殿里求问，是不是？他要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神的荣光就照在我们的脸上。有没有人晓得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句话是从民数记的第六章，在第六章的24节25节那个地方所出来的。神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这是神的旨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知道吗？这个民数记这一章话，是他们要做帐幕要立起来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告诉亚伦，就是告诉大祭司和他接续他做大祭司的人，这样子的大祭司的一个工作，就是说要把神的祝福来带给神的百姓。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他的儿女，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神的心意。神要借着他的仆人们，把神的心，就是那个祝福的心，神祝福的话要给他的百姓啊。所以今天这个教会，我们在神的面前，这里你看到连续用了三个我们，愿耶和华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句祷告是神必须会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自己说的话。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绕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听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神不听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旨意祷告。若是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神就必听我们啊！这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啊！这一个神的脸光照我们，讲到一个我们过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我知道诗班以前唱过这首歌，对不对？这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佑你。等一下讲完的时候，也许请你们唱一下这首歌不是那么，我们都不太明白这首诗歌的意思，我们听了半天也不一定 appreciate 啊。但是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用他的脸光照我们，神要向我们扬脸，他要赐我们福气，他要保佑我们，他要赐我们恩典，他要赐我们平安。今天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祝福当成一回事。你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一句没有落空，神应许以撒的话没有落空，神应许雅各的话也都没有落空，神应许以色列的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句句到最后都应验了，没有一句没有应验的。所以神的祝福是带着一个实体，带着真正的一个祝福要临到的，不是我们说新年快乐，不是我们随便讲一讲白头偕老，我们的话出去只是一个祝福，但是没有能力成就。神的话说出来带着结果要产生的，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用信心来接受， 知道祝福我们的是谁，他所给的福是必然成就的福，他不是讲了就算了。但是我们当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当我们不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不肯走主道路的时候，这个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变成一个遥远的一个应许而已。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祝福，彼此代求。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他真正来信靠神的时候，神的福就要在他身上成就，不单单轮到自己啊。这个昨天我们在墓地的时候，这个他们在墓地的时候读了一节经文，最后面有一节经文写了一句话，我们没有读那个，因为那个上面是经文，下面好像只是一个思念他母亲的话，讲到说他是尽他一切所能的。马可福音这个大概是14章第六节。那么这一句话是很有学问的话，为什么D.L. 穆迪的母亲，当他的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他有9个孩子，他根本就没有工作，就要出去打工，非常非常的艰苦，所以他的亲友们都告诉他说，把9个孩子送掉嘛，留1、2个就可以了。他就带着他自己的重担，昼夜流泪的向神祷告，一直到有一天，当他祷告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他说，你的寡妇可以投靠我，我是孤儿的妇。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什么都不会，但是你既然把这些儿子给我，孩子给我，我就在你的面前信靠你，相信你必养活他，相信你必照顾我这个寡妇。他就把这9个孩子养大，其中一个就是 D.L. Moody， 而这个 D.L. Moody 让成千上万的人信了主，是不是？所以在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没有学问，也没有任何的依靠，也没有金钱，一个比人还要再苦的营员身上，在最平淡，在最艰苦的日子当中，他尽了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把这9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在他的墓碑上面就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写着说，他是尽他一切所能的。昨天我们听到以东他们家属在那里讲的时候，他的母亲没有做过事，他的母亲也是很平淡的一生，但是他只有一件事情，把每一个孩子带好。弟兄姐妹们，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若是来靠神的恩典，他的恩典就够我们所用的，因为他给我们是一足够的恩典，足够的祝福，只要我们能够来信靠他。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离开了主的面，我们的人生过去像是恰似一江东水，什么春水向东流啊，一年过去又一年，我现在是2005年，我常常讲现在是1995年，因为都是五嘛，就是这10年对我来说就是怎么样子，好像在我的生命里面一下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就说我当年的时候一直羡慕要16岁变成一个什么成熟的，最起码一个长大的人，一直羡慕。现在最怕到60岁，时间快得不得了啊！就在我们转眼之间，到底我们的生命的衡量是用今世的带不走的、留不住的、抓不住的、带不去的呢，还是真正的看见永恒呢？一个关键，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活在随心所欲的偏行己路了，自以为正的，然后心想事成的这样子一个外面的环境世界当中，然后等到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在地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带到主那里去的，还是我们早一点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所有的祝福呢？因为所有真正存到永远的福分都在他的里面，在这个世上是找不到的，真的是找不到的。很多基督徒得到了主之后不要主，仍然说，主啊，听我的祷告，我们不是来听神的，按神的旨意。所以诗篇67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旧约的主导文，这是一个宣教的诗歌啊。在这个地方讲到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件事情我在说，我们要神的 mercy，因为他有他自己足够的救恩和恩典和慈爱要临到我们。在纽约有一个坟墓，他的上面也写了一句话，他上面只写了一个字， forgiven， forgiven， 被赦免。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说，我这个记不太清楚了，挂着一个牌子， no fishing， 不可以钓鱼。他说神已经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把它钓起来，我们不晓得神已经 forgiven 赦免我们了，我们仍然在那个罪中，一样一样的罪压着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忘记了神 forgiven，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像把神丢在深海的罪再一样一样钓起来，但是主在那里挂了一个牌子 No fishing， 不可以钓。所以让我们知道神已经 forgiven， 第一节讲到，第一句讲到 forgiven， 第二字就讲到 give， 神不单单是 forgiven 赦免我们，神也 give 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的罪真的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知道被 forgiven 的时候，神也 forget。 人是这样讲，我们可以 forgive 你，可以原谅你，但是不可能忘记他，不可能 forget， 对不对？所以夫妻吵架，任何小事情，你结婚二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在一件小事情上面啪啦全部压下来，因为新仇旧恨全部在一瞬间全部都回来，因为怎么样，不会 forget 啊。但在神的里面不是这样子，在神的里面，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神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披戴的耶稣基督都被 forgiven， 也全部被神 forgot 啊。所以我们啊，所以我们神就可以把他的福分，他的 gift give to us 啊，这就是神所做的。所以到了第二节，他不单单是这样子哈，第一节讲到神这样的祝福没有停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旧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幅图画。神的儿女如果停在第一节就够了，以色列人看到第一节就满足了，因为这是大祭司能给他们最大的祝福，因为比所有的祭司的福还要大，比任何人的祝福都要大，因为这是大祭司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祝福。但是这不过是个第一节的起点，所以它的起点已经是一个祝福的起点。这个起点讲到第二节，好叫，好叫什么呢？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个世界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讲到 earth， 讲到让全地啊，我们世界看多了哈，有的时候会不清楚。他让全地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啊。这一个道路讲到神的 way， 也是他的 will， 也是他的旨意，也是他的 word， 也是他的真理啊，也是他的 work， 也是他所做的事，就是完全认识神，让这个世界能够认识神，而且能够知道他的救恩啊，能够得知主的救恩。所以一个好像是外面让他们能够认识神，一个让他们里面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这个所以有人把它翻译说，让全地认识你的儿子，让万国认识你所设立的基督。就是说神所有的一切的真理，神所有一切的救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承受的，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赦免，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我们也蒙到神的光照的时候，这个时候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祝福传出去，要把这个赦罪的救恩讲出去，叫全地都能够听见，叫万国都能够得着。这是神给教会祝福的原因，这是我们向神求福的原因。我们若是只为自己求，这是一个非常狭窄自私，而且不能够让别人得帮助的一种的祷告。这个地方所讲到大使命的祈祷，是以全地为我们的界限，以万国为我们的对象。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赦免，神给我们的祝福，神和我们同在的这样子神与人同在的美好的生活实际，能够带到万国万民全地之去。所以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身体裂开成了那一条又新又活，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能够亲近神瞻仰神的，是不是？所以他就是我们蒙恩的道路，他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得福的唯一的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而且他是真理，这个真理让人自由，不再被捆绑，不再活在罪中，能够被神完全得着一个从神而来的那一个在真理里面的圣洁里面的公义里面的在荣光里面的自由，能够自由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地上不再被罪所成为奴仆，而且他是生命， 这个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是一个有天上权柄和能力的生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使命，而且让万国认识神，愿万国得到神的救恩。讲到一件事情，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直到如此。所以这一首诗篇被称为旧约的主导文，因为愿全地因作教会，因作神的儿女，罪得赦免，在神的面前得蒙祝福，而且与神有荣光中间的生活，活在神的荣光中，能够把这样的救恩能够传到地极，能够传到万国，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神，也能够承认耶稣基督，也能够得到他的救恩，接受他为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蓝图、一个对象、一个意向，告诉教会我们在神面前成长，不是为着教会增长，不是为着我们蒙福，也不单单是为着我们罪得赦免，也不是为着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而是要把这样的祝福带到万国万民全地之中去。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见神的时候，神要问我们，不是说我们多么爱他，神告诉我们说，我所交给你的传福音为我做见证的大使命，我所交给你的银子你得了多少，神要向我们算账。我说主啊，你的一千两银子都在这里，看哪一毛都没有掉，神不喜悦。神说又懒又恶的仆人，只要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两千两才干的你最少可以赚两千两，五千两才干的你可以赚五千两。若是我们只埋在自己的里面，只为自己的话，我们一千两的还是一千两，一个不传福音不宣道的人，我们就是一千两，神给多少就留着多少，我们不肯拿出去。神的祝福不是要停在我们的身上，神拣选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怎么样得福，神要我们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也成为一个使人得福的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所以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都有一个非常能够让人得祝福的一个神的计划，就是让你和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到哪里去，把神的祝福带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把神的赦免带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去。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如此呢？若是不是，回到第一节里面来，神的祝福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享受，因为神别人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所活出来的、所蒙到的福。一个脸长长的、一个愁眉苦脸的基督徒很难让别人喜乐，对不对？我很久以前已经讲过了，那个史布珍他对他的老师都是牧师们，他说你要怎么告诉我们，给别人解释地狱是什么样子，他说你一句话都不要讲，只要你们这些牧师们脸转过来，大家看看对方的脸就像地狱一样。我们没有神的喜乐，是不是？所以要人家看着。这个 Billy Graham 啊，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到印度去宣道，他去有一次和一个印度人在那个地方做个人布道，布道完了以后，这一个印度人就对着他看着格里汉就对着他说，他说先生啊，将来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就会信。听懂了没有？格里汉呢，不是榆木杰，也不是阮大端啊，这个人对着格里汉说，先生啊，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想我就会信。格里汉说，我这一生听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这句话，因为他是对着我的眼睛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看起来不像。所以虽然格里汉他很会讲，但是他自己知道一件事情，他要经得起看。别人眼睛耳朵在听，但是眼睛在看，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一打开就是怎么样。原谅我讲一个故事，是神的恩典，和我一点都无关。以前我们家常常开放让人家进来过 Thanksgiving 和 Christmas， 现在我已经五年没有在美国过 Christmas 了，所以这个很可怜，落基天涯。 anyway， 但是很有主的恩典，就是有一次一群学生来我们家过年过那个 Christmas， 然后后来其中一个人后来信主了，他做这个受洗见证的时候，他说有一次我到牧杰家里去吃饭 Christmas， 一看他说哇，这个地上真的有这么样子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他不敢相信基督的家庭是这样子的，夫妻相爱，然后儿女这样子的听话，然后这样子的喜乐平安满了神的恩典啊。他就是这样看了回去就信了，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你看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家，我也许我们小组长的哈，你为着你的家每一次有人打开来聚会的话，夫妻两个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好不好，让这个家成为祝福的家，让别人进到你这个家里面来就变成什么样，看见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到哪里去把神带进来，尤其是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不要怪你太太这个不顺服哈。我们自己不顺服神的时候，一切的事情就不会照我们的意思做的。弟兄在神的面前有属灵的责任，你要为你的家跪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为你的家扬声向神祷告，把神的祝福带到家里面来。家里所发生任何的事情，只要是属灵的责任，都是弟兄要负责，这是我在家里面觉得的。所以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夫妻能够一起祷告，架也吵不了，你怎么可能一面吵架一面祷告呢，对不对？不过不要太晚，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祷告的时候已经快1:30啊，因为实在是太忙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我这次从宣教工厂回来大概很少2点钟以前睡觉的，不晓得有那么多事情，因为出去了一阵子。但是感谢主，在外面我不是要讲什么东西，我去了一个马赛地方，这个黄牧师给我安排的，要我去那个地方陪领啊。我到那是一个新的教会，才2年，大概40-50个人，我就正要讲陪领的道理。你知道陪领当然要已经很有灵才能够陪起来嘛，对不对？我一看有些人的脸上哈，一点灵光都没有，哈哈啊，都是俗光哈，世俗的光哈。我就说你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接受的人举手，一下子12个人啊，大概1/4 25% 人举手啊。我本来要讲的那个道一下子怎么样子不能讲，临时换题目，传起福音来了，就是根本就是讲话之间就换了题目，讲完之后愿意接受主的举手，10个人就举手啊。这是你知道吗，当你出去宣教的时候呢，在很多地方他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干渴，没有人来把神的救恩讲给他，没有人来把神的祝福把神的爱讲给他听。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听久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故事，看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学问啊，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然后还给他面子才举个手啊。在那个地方他们心里面渴慕的不得了，弟兄姐妹们，他们那里面很孤苦啊。所以我走的时候啊，他们人后来越来越多嘛，当然你有外面人来他们知道，我就要说新人都站起来啊，全部都站起来啊。他们这些里面渴慕，那我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不是要传福音的啊，但是那天呢正好是 Christmas Eve， 很多的大学生来那个地方，就是学生了。那我就和他们随便讲一讲，到最后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还有问题，别的人都愿意接受。所以到处都是这一些人，他们心里面在这个地上已经活烦了，真是他们受够了啊。他们没，但是他们没有路走，他们没有道路，所以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啊。他们不知道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能够让人脱离所有的捆绑，能够得着完全的自由。那一个人所认为做不到的，在耶稣基督的人的里面，靠着主没有难成的事。真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这句话都信了一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是正面的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来，不生气做不来，是不是？不软弱做不来啊，不被罪恶捆绑做不来啊，不发老毛病，不犯老毛病做不来。不错，在人不能，下面一句话，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宝贝的话，不是叫你放弃说在人不能就不能了，而是说你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把它交给神，神就把它做成。在你现在生命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在你心里面最胜不过的一件事情，在你的环境里面最重的一个压力，你觉得是绝对不可能像日出西山的事情还要难的事情，你把它交给神，你真正的交给神，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不阿们？我们要在生活的里面来经验它，你的性格也可以，你的配偶也可以，那个不信你逼迫你的人也可以，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把它交给主，再主没有难成的事情。我的岳父当初是不肯信的，那个时候只要谁是基督徒他来找你，然后骂，主要就是骂你的啊。我那个时候祷告主，主啊，要他信你简直是比日出西山还要难，我清楚知道他也信了。弟兄姐妹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要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第一个是祝福的旨意， 但是神的祝福不是停在亚伯拉罕肉身的犹太人中间，而是要让所有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全地的人都要认识神的救恩，都要得知他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在本地传福音，我们需要到全地去传福音，让全地知道他的救恩，让全地知道神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不一定要成为宣教士才能够宣道，就在你的家里，就在你的邻舍，不但是口讲，用你的生活来见证他。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嘴巴不能讲？因为生活不能表现。为什么有人讲到别人听不来？因为他讲的是一回事，活出来的是另外一回事情。若是我们要是做小组长，我们就需要让我们自己能够经得起别人的看。在我们不能，这句话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别人看见基督徒越来越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的时候，别人知道这不是你，这不是我，这是神，真是又真又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里面都知道，若是我们知道他坐在天上，我们都知道他掌管一切，我们都知道他的力量够我们用的，我们也向他信心来祷告，被圣灵所充满。弟兄姐妹们，你要活出来神的同在吗？你就要得着圣灵的同在，是不是？就像当初使徒一样，祷告知道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刚强起来。第二首的，我今天本来想讲以弗所书第二篇的祷告，但是我知道黄牧师讲到第一篇，我就和他讲说第二篇我不讲，让你讲。那个里面开场白就是说，求神借着他的灵，叫我荣耀的灵，叫我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只有靠着神的灵，不是你的意志，不是你的努力，是祷告神，知道圣灵 touch 我们。啊，下面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第一件事情讲到赦免，第二件事情讲到认识，第三件事情然后再带进称赞。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今天需要普世宣道？因为今天全地还有许多的人不知道向神赞美。我忘记那句英文怎么讲了，大灯记不记得啊？为什么需要mission？ 因为许多的人还没有成为 worshipper 啊，很多人还不会赞美神。若是全地都向神赞美的时候，宣道就完成了，懂我意思吧？今天因为还有许多人不认识神，没有经历神的恩典，不晓得神是那样子的可爱，那样子的伟大，所以他们还不会向神赞美。当全有一天宣道到一个地步，全地都向神赞美，好不好？我们的诗班啊，有的时候三四十个，我们最多的时候那次 Christmas 唱弥赛亚到了200多个，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千人的大诗班？在电视上面只有看过，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万人的大诗班？我想电视上面很少看到，但是这个地方是万国的大诗班，全地一起赞美，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宣道的目的，我们要使 全地都能够向神称赞。第四节才是真正的核心哈，它前面三节每一节在原文的里面是两句，后面的三节每一句也是两句，第三节和第五节是完全一样的事情，中间夹着第四节，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这里讲到啊，这里最终是要让全地充满了认识耶和华而有的喜乐啊。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必要按照公治公义来统管万民，然后让牧养所有世上的万国，讲到主要作王，要凭公义要来建立他的国度，然后用他的恩典和慈爱来牧养他的百姓啊。当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这是一个真正宣道的国度啊，让全地因着神而欢呼，因为耶稣基督凭着公义要来治理他的国家，在地上再没有不义，然后他要用他的慈爱和恩典来引导我们，再没有眼泪，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欢喜快乐啊，这是诗篇里面讲到宣道的一个。所以从罪得赦免，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讲到我们对神的赞美，然后基督作王的喜乐啊，这个把我们一路带到一个宣道的高峰。然后后面讲到说啊，第五节也是一样，第六节地已经出了土产，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地被咒诅不再出土产，我们需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的时候，这个时候罪得赦免，所以神的祝福再临到地上，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生活满了神的祝福，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最后讲到神要赐福于我们，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讲到神从天上赐福给我们，然后全地要向神赞美，所以这是双向的，神的恩典不断的临到这个地上，借着我们传讲，然后我们把地极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把一切的敬畏和称颂能够献给神。时间是相当的快啊，那这首诗篇虽然很简单，但是他讲到一个大祭司的祝福，他讲到一个宣道的一个意象，他讲到一个旧约的大使命，他也是一个祈祷的一个依靠神的一篇的诗篇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首诗篇，我们真正的能够在神面前参与神的旨意里面的一个普世宣道的一个大使命。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这是必须要参与的，不是一个福音的工作，也不是一个宣道的事情，而是我们要成为祝福的泉源，先让神的福分充满我们，好使别人因我们的祝福，就在你的家中，就在你的工作上，就在你的小组里。我们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有限的主，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清洁的心，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也带着一颗信靠你的心，把我们的重担捆绑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的复活的大能断开一切的锁链，除去所有的黑暗，使我们心中的重担都能够靠着信心交托在你的手中，再没有重担，再没有捆绑，再没有黑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光中能够行走，也能够因着我们使万国得知你的道路，使全地万民得知你的救恩，好让众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把你当得的荣耀和敬畏献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